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上堂课里面呢，我们在这里也不断地讲到孩子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在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尽量的放轻松，而且也应该因材施教。父母爱子女是天性的，但是我认为父母满有爱心并不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要想做一个好的父母，不仅仅需要付出爱心，更需要学习成长。这个我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提醒，不是说只有孩子需要成长，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当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也需要学习成长。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很多人在做父母之前呢，没有学过如何做父母。在我们的成长的背景当中，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里面，没有一个科目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教导。也就是很多的夫妻结了婚，在没有任何的准备之下就做了父母，不知道如何的掌握孩子的学习，甚至忽略了在关键的时间去培养孩子，跟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在乐哉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需要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在这方面多一点的去学习。我也不断的发现，有些父母亲呢，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父母都是有一个期望，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为人父母的一个共同的心愿。但是这种心愿呢，有的时候会在无形当中对我们的儿女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不过呢，也有人说，适当的压力其实是对孩子是好的，可以帮助孩子成长。所以有压力未必是一件事情。那究竟做父母的该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期望的这个压力来帮助孩子成长呢？不可否认的，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啊，会花所有的精力、智慧，把这些全部摆在孩子的身上，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孩子的期望上面，让孩子能够成人成才，甚至呢，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比别人强，比别人有出息。比如说吧，除了在学校念书啊，让孩子好好的读书之外呢，发现很多的父母看到别的孩子放学回来去补习这个补习那个的缘故吧，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才艺。比如说钢琴啊，或者是学游泳啊，或者是弹其他的所有的，就一味的让我们的孩子去这样的去学习。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些才艺的学习呢，其实孩子不一定愿意去做的，而是父母把自己的期望投射在孩子的身上。英国有一位文学家纪伯伦，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父母是弓，孩子是箭，这个弓箭，所以呢，父母亲是弓，孩子是箭，那父母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弓呢拉满，让这个箭呢能够自然的射出去。也就是说，每一支箭跟每一个弓呢都是不同的，当箭离开弓以后呢，究竟它会射向什么方向，未必是弓它能够左右到的。也就是说，父母既然有心这样的去让孩子去学一些才艺，但是孩子能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呢，这也不一定能够成全父母的心愿。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母亲 可能真的是很希望孩子好好的学钢琴，因为做妈妈的小的时候呢很期望自己学，但是没有那个条件，所以等妈妈结了婚自己有了小孩的时候以后呢，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钢琴，就拼命的努力的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或者是有的爸爸，做爸爸的很想去就是打篮球，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个机会，甚至想去学游泳，但是自己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所以呢就让孩子，自己的孩子呢在很小的时候就去达成完成自己的心愿。也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亲出于懒。父母有这种补偿的心理呢，其实无可厚非。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父母非常努力的赚钱，辛苦的赚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愿意把这些钱放在孩子的学习上。这个呢也是因为父母爱孩子的原因吧。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孩子毕竟不是我们自己。这句话我觉得一定要再一次的重复。你的孩子虽然是你生的，但是他不是你。孩子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孩子有他自己的兴趣。父母过去想学的钢琴，不代表孩子今天也想学钢琴。虽然孩子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角色，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虽然可以叮咛他，或者是适当的来帮助他发展，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够让孩子按着你的想法去做。如果你一厢情愿的让孩子做你要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孩子就会感到非常的痛苦。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很多的家长吧，也因为只有一个宝宝的缘故吧，让他学这个才艺，学完了之后呢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学另外一个才艺，花那么多的钱让孩子不断的去学习，但是是不是这些真正的能够满足你的孩子呢？所以我苏琴在这里建议所有的父母亲，让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他所学的这个才艺是不是真的他愿意去学。如果不是他想要学的，而是你一味的要加在孩子的身上的话，可能彼此之间的感情呢就会越来越疏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有智慧跟聪明。我们说唯有孩子觉得有需要，这个时候他才有动力去学习，他也才会主动的积极的充满期待的去学习。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去思索决定他想学什么。至于年纪还小的孩子，可能你会说他懂什么，他根本都不会想，所以我要帮他去做决定，那我觉得这也不应该这样去做决定。如果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你应该好好的去观察你的孩子，他在哪一方面有兴趣。真的，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一方面不单单是有兴趣，也有这一方面的恩赐。然后呢，你可以告诉他说，哎，我发现你对画画很有兴趣，而且你画得非常的好，不如你要不要去学一学画画呢？那我觉得这样去跟孩子两位一起去讨论，你启发他，你引起他的兴趣，然后他愿意去学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不用为了他学才艺的缘故而不断的跟他有一些争吵。可能有些父母亲也在想，哎，我这样跟孩子讲的话，是不是我的孩子他会一味的拒绝呢？我觉得你要从小帮助孩子去训练，去思考问题。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也觉得，哎呀，学钢琴，这个孩子就不会学坏，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呢，其实也应该把它放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孩子，应该留意到孩子的个别差异。有的孩子呢，孩子真的是学习得很快乐，那你就应该提供多一点的机会让他学习。但是有些孩子呢，他在学习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你叫他学这个，他学得非常痛苦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不应该一味的严格的要求他学下去。我再次的说，好跟对这个想法，这个价值观，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并非学钢琴才好，学画画就不好。可能有些做爸爸的认为，哎呀，游泳才是最好，如果他打球的话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先要澄清一些价值观，更广义的去解释这个才艺，孩子所学的每一样的才艺其实都有它的价值。另外，唯有父母顺着孩子的兴趣去发展，让他去尝试的时候呢，才能够让他从喜欢的事情当中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还有耐力，而且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解学习是多么的快乐。或许站在父母的想法或者是父母的角度，你会认为孩子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才想让你，而且想尽办法让你去不断的去学习。那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会有这样的想法，哎，我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他学这个一定很快，而且呢他一定比别人更好，所以呢我就期待孩子能够学得更好。但是我认为做父母的，如果你能够客观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孩子，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他有他的优点，他有他的缺点，我们实在在学才艺方面呢，不必强求。
在2000年前的一个夜晚，而今在你心房又被什么充满？荣耀的君王超越了人们一切的想象，你是否愿意生命给他掌管？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外面的世界如此纷乱，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你遍体鳞伤，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平安。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有一些商品呢确实会制造一种假性的需求，让家长觉得，哎呀，我的孩子需要学这些东西，于是呢，做父母的就心甘情愿的花一大笔的金钱，把知识跟才艺呢买回家，期望我们的孩子经过半年、一年这样的学习呢，就能够把它学会。但是结果呢，可能时间过去了，孩子呢却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学钢琴， 以学钢琴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学钢琴的话，我觉得父母亲就应该评估一下，而且是客观的去评估。评估什么呢？就是评估你的孩子手指头够不够长，因为我们说弹钢琴手指要长，力量够不够，还有看这个歌谱的能力足不足够，对音乐的感受力跟敏感度强不强。如果条件都不足够的话，而你却勉强孩子去学钢琴的话，那个结果呢，就会造成亲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我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常常在那里吵闹，怎么还不弹钢琴呢？你弹了一个钟头了没有？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反驳，我今天很累，我不想弹，就会造成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同样的道理，在孩子疲累的时候，我们勉强孩子去念书，或者是上完课继续的补习，再补习，再补习的话，那个结果呢，通常也不会很顺利。有一点，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那就是做父母的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不同的优点跟缺点。父母当然应该努力的鼓励孩子要好好的尊重学习，并且从研究学问当中呢，去享受不同的这个感官的愉快跟乐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如何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体会学习之乐呢？可能这个呢，我觉得更重要。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些父母亲一厢情愿的觉得，哎呀，我的这个孩子啊，能言善道，哎呀，将来一定是一个当律师的好料子。又有的父母亲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喜欢理工科目，他必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或者是学者。还有一些保守的父母就认为，哎呀，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学一门就是出人头地赚钱又多的这样的一个科目，比如说做医生啊，或者是做公务员呐，这一些饭碗将来都能够让你生活无忧无虑。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他本身的他的可以发挥的一些优点吧，他的恩赐。我看到有一些孩子呢，非常具备天生的对这个美术的美感，甚至有些孩子呢，也对这个设计或者是色彩呢有惊人的感度，对艺术的分析呢跟别人不同。那类似这样的孩子呢，我觉得我们就不适合叫他死去念书做学问。这样的孩子呢，做父母亲的就应该辅助他们走另外一条路，因为不论是职业的选择，或者是日后孩子能否坚持的理想的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呢都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运用他们的才华。所以做父母的应该尽早的来观察我们的孩子的恩赐吧，他什么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呢，我们要启发孩子的各种所长，陪孩子谈谈他的长处，让孩子充分的发展学习，这才能够谈到学以致用。孩子如果能够从事和自己兴趣相符合的工作的话，就更能够抵挡因为工作带来的一些挫折。如果只是努力为工作而工作，把兴趣放在一边，那么有可能他将来到了中年以后呢，他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会逃离他的工作，可能再去找回他的兴趣。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也常常会说，我在社会上看的可多了， 你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你哪里懂啊？你的意见怎么能听呢？你最好是听我的话，以后找一个金饭碗。可是我在这里呢，要提醒做父母的，在建议孩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孩子可能意见很多，或者是他的主见也很强，也知道自己的潜能何在。这个时候呢，尽管孩子的观察会有错，可能不足够，可能太理想化，但是做父母的应该做的就是提供孩子更充足的资讯，更客观的来评估，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替孩子做决定。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大了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给他做决定，让他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决定。我觉得这个呢，从小就可以开始训练的。比如说孩子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让他自己做决定，穿什么袜子，穿什么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训练的。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父母在为孩子建议他这个方向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一窝蜂的去跟着这个社会的风气走。如果你跟着社会的风气一窝蜂的这样的去指引孩子的话，可能会供过于求，也可能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们说风水轮流转。所以呢，与其其他父母有可能为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呢，不如我在这里再次的帮助收音机旁边的你，让你好好的去思考，让你的孩子能够有多元化的选择跟思考。因为不论他走哪一条路，唯有他自己能为他的自己一生来做决定，并且负责任。至于该如何的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读书是自己的事儿，自己该为自己的前途负责任呢？那首先呢，我觉得千万不要用金钱来诱惑我们的孩子念书。也就是说，有的家长呢，就告诉孩子说，你念书如果考100分，我就给你100块钱。因为如果你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孩子呢，他的头脑就会不清醒了，他弄不清楚，究竟念书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100块钱，还是为了父母呢？当然在孩子小的时候，要孩子立刻来了解大人所说的念书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该为你的将来负责任，可能真的是他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大人呢，可以让孩子去观察，用行为来感觉跟吸收，了解为什么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如果父母用金钱言行误导了孩子，孩子可能会产生偏差。比如说有些妈妈整天在那里关心这个股票，那孩子就觉得啊，原来这个金钱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从小要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父母能够在教导孩子认清前途的时候，注意不要只注重物质的东西，而是一定要他看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圣经。从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这是非常宝贵的，而不是为了钱，为了赚大钱才念书。另外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也应该有一颗轻松的心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上一堂课我在这里也讲过，我们知道今天呢，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是因为有一个孩子的缘故吧，做父母亲呢就特别的紧张。尤其是一个独生子女，那父母呢就觉得一定要花很多的精力时间金钱来教育这个孩子，这样才觉得做父母的尽了自己的本分。甚至有的父母亲不单单如此啊，过分的保护孩子，让孩子呢失去了他的成长的机会，剥夺了孩子自我成长的这样的机会。孩子不单单失去了自我尝试错误学习的经验， 也失去了儿童的纯真跟好奇去探索事情的那一股精神。我自己认为孩子啊，我们的小孩子他应该从不同的一些事情当中去学习成长，不是只让他有成功的经验。如果你的孩子曾经也有失败的经验的话，这个对他一生都有好处。能够体验失败的经验，这样一旦失败了，他又能够从当中学会解决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你就不用担心。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在父母亲过度的保护照顾之下呢，孩子很可能会变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认为别人都应该为他着想，什么都该为他做准备，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总是怪责别人，他不会主动。所以素琴呢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懂得适当的去放手，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去做。两岁三岁的时候，你也可以让孩子去做一些他自己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做的事情，而不是什么都是你来帮他预备好。上小学一年级，你让他自己系鞋带，或者是自己去负责做一些东西，这样的从小训练呢，比什么都重要。而一个又经得起失败，又知道在失败当中能够靠着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我相信他不单是会为自己的将来负责任，他也懂得会照顾别人，更懂得孝敬父母。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一块儿在这里好好的学习，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
想家，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